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在这个下雨天的这个主日，这也是神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我相信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所定规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庆祝主复活的日主日，跟这个旧约圣经神所分别为圣的安息日是有连贯性的，所以在七天的里面有一天是特别被神分别为圣出来，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休息。好，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我也不晓得今天当我们在家里面开车要来的时候，有没有人有一些挣扎，说哎呀我不想来，我宁可在家里。好，但是感谢主，既然我们来，那么就是神给我们恩典。今天早上8点到9点，我们国语堂也有晨兴祷告会。这个又美问我说，你参加这个祷告会是不是 只是基于这是你的这个义务，所以你非去不可？其实不是我的义务，我来这边一起跟弟兄姐妹们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来告诉神。其实不是一个义务，我知道这是讨神欢喜的这一个事情。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盼望。刚刚我们听了这个官家，这个我就用官家好了。那么特别是念这个江陵期第一次的有关的经文，就是跟盼望有关。那么如果是跟盼望有关的话呢，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特别用这一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圣经上罗马书第8章24节有句话这样说，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那原来的意思可能更清楚一点，原来的意思是说由于盼望我们得救。但是我们从什么地方得救呢？也许在这个地方是更狭义的一点，最起码这是在24世纪一位被主重用的一位学者，也是传道人叫 Campbell Morgan， 他认为我们盼望的经验是使我们从灰心的这个事件跟环境当中跟心态当中能够拯救出来。所以 in hope we are saved， 在盼望当中我们得救。那么所以盼望也是跟灰心有关的，若是我们没有灰心的经验，我们恐怕就没有盼望的这个经验。那么在好多年之前，我认识一位年轻人，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很年轻，那么我们两家在台湾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年轻人在一个信主的家庭长大，我知道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非常爱主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可是后来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得了癌症，那么当然我们就一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可是到后来这一个父亲还是被主接去了，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年轻人是很大的一个信仰上的这个打击，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再有机会见面的时候，他好像在这么大的这个失望当中已经失去了他的这个信仰，尽管他自己的母亲还是一位很敬虔爱主的姐妹。所以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忍不住为他祷告，我不晓得他现在人在哪里，但是我继续为他祷告，希望他已经从这一个失望跟灰心当中能够走出来，能够 in hope we are saved， 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最近我又听到另外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位年轻人在信仰上也非常非常的虔诚，可是最近他说他信不下去了。为什么信不下去呢？他没有办法再相信神的慈爱，他自己人生的经验里面，社会上世界上所发生的许许多多让他灰心失望的里面，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相信了。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越是要思想到底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读的最后一段经文，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其实永生这个字更好的一个翻译，又是叫把永恒的意识摆在人的这一个心里面。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一位永恒的神，所以在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意识。不管在我们中间是信主的，或是还在寻求要认识真理的朋友，请记得我们心中都有永恒的意识。这个永恒的意识如何落实呢？这个永恒的渴望如何成为盼望呢？那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一个里面。好，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一开始就提到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是把他自己跟他的听众摆在一起。那么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身份，就是因信称义的身份。因信称义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在若哥如果听到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很清楚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是怎样呢？是由神而来的义，这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这是一个外来的义，这是一个归算的义。而这个义我们如何才能够明白，才能够得着呢？是因着信而得着。好，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那表示说从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八章整个提到的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一部分，里面提到的就是因信称义的福气。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个词重复出现，头一个字呢就是盼望，盼望神的荣耀，然后又说呢老练生盼望。那么另外一个出现的一个词就是欢欢喜喜。其实欢欢喜喜这个字呢原文就是夸口的意思，那么我们和本所以翻成欢欢喜喜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凯旋得胜，蛮有信心以及喜乐的这个夸口。欢欢喜喜同样的也出现两次，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然后在患难当中呢也是欢欢喜喜的。如果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么表示说我们的盼望不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一个过程，特别是在苦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盼望更加深。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甚至保罗可以说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怎么样呢，在患难中我们都能够夸口。所以我一开始先提在这段圣经里面的一些简单的点。好，那么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有另外一个翻译，其实大体上跟我们和本差不多，但是呢有几个地方我稍微提一下。他说我们既以因信称义，我们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拥有与神的和睦。所以与神和好就是 peace with God， 我们拥有与神的和睦。那么而且特别提到他在这里呢把欢欢喜喜呢把它翻译成夸口，并且我们在对神的荣耀的盼望中夸口。我们如何夸口呢？我们如何欢欢喜喜呢？就是在对神荣耀的盼望中。好，不但如此，我们也在我们的患难中夸口。这个在这个字呢可能翻成为会更好，我们也为我们的患难夸口。底下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老练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检验的意思，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可以翻译成说忍耐生出验证过的品格，而这个验证过的品格来产生盼望。如果是验证过的品格产生盼望的话，那这个盼望就不是一个静态的事情，是借着患难 借着我们产生验证过的品格，或者另外一个翻译是翻成说门神嘉许的品格，产生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一个动态的事情，这个盼望就是一个一直增加的这个事情。然后盼望不至于使我们羞愧，因为神的爱已经被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原文用的是被动语态，神的爱被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这个被呢，我们有人说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被动，是谁所做的呢？是神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想从以下这四点来跟大家分享。头一点，盼望的是因信称义的福气。第二呢，盼望神的荣耀。第三呢，盼望因为患难而更加的落实。盼望生忍耐，忍耐生检验过的蒙神嘉许的性格。好，所以因着患难而落实，然后盼望回应我们心中这个对永恒的渴望。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神的观念，把永生的渴望摆在我们的心里。好，那么盼望是因信称义的福。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所以我们本着信得称为义。那么如果我们看罗马书从第一章看到第八章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代名词的改变。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人称代名词是我，众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保罗本身对于福音的理解。然后第一章的十八节到第三章的二十节所用的人称代名词呢，用的是他，或者是他们，或者用的是你，特别提到说我们称义的这一个必要性。然后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到第四章的二十五节呢，用的呢是我们，可是在这里讲这个我们呢，比较从客观的角度强调我们称义的途径是借着怎么样呢？借着神的恩典，也是借着我们相信接受神恩典所赏赐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本着信被称为义，就强调因信称义的福气。首先我们拥有与神的和睦，其次我们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然后从第五章的第二节的下半节开始，就谈到我们的盼望跟夸口。好，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盼望神的荣耀呢，我把三个不同的翻译把它念出来告诉大家哈，并且我们在对神的荣耀的盼望中夸口。好，那么因此我们欢欢喜喜地盼望着分享上帝的荣耀。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这个翻译呢翻得非常的好。这个盼望神的荣耀呢，它加上分享这个字，虽然是原文没有的，但是却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出来。什么叫做盼望神的荣耀呢？我们是盼望分享神的荣耀。那么天主教的思高译本这样翻，并且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荣而欢耀。这个欢耀这个字也用得非常的好，欢耀就是欢欢喜喜的夸耀。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翻译是非常巧妙的翻译。所以我们先看说盼望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简单讲就是神的本质，就是神的特性。神的荣耀是这样子的一个了不得的这一个观念，其实用我们人有限的理性跟我们用我们人有限的语言是没有办法描写的。神的荣耀是讲到神伟大，讲到神的这一个崇高，讲到神的这一个可敬爱的一个本质，讲到神的这一个完全。神的荣耀我们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呢？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观念，而是神的荣耀具体的启示了出来。所以诗篇的作者会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这个手段。 所以神的荣耀借着神的创造，借着神的救赎，借着神创造万物之后在这个世界上的护理之功 provision 能够表达了出来。而神的荣耀借着他穹苍传扬他的这个手段，手段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借着神的作为看出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说，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头一件神迹，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显出他的荣耀来，父神的荣耀借着创造救赎跟护理表达出来，子神的荣耀也借着他的事工表达了出来。不单单这样，我们也记得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登山变相，这个耶稣登山变相就是很具体的把这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的荣耀明显的显给当时的这个使徒来看，三位使徒来看。好，在圣经上我们也看到许多人，他们好像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和启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比方说摩西在西乃山，比方说在以赛亚在圣殿里面，比方说以西结在贝鲁之地加巴鲁河边看到神的这个荣耀。这些都是一些例子，让我们可以体会，让我们能够可以思想上帝的荣耀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把神的荣耀理解为分享神的荣耀的话呢，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神的荣耀就是如神一般的状态，但是呢，因为罪的缘故而完全的消失，可是借着救恩我们可以恢复，我们可以有资格，可以盼望，可以分享上帝的这个荣耀。在罗马书里面第八章里面也多次提到神的荣耀，八章十七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八章十八节说，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如果跟现在的苦难相比。八章二十一节说，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下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然后八章三十节提到说，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得荣耀呢，在原文用的是这个过去式的这一个动词，那这样子一个描写就特别有意思。所以对于圣经的作者被圣灵感动，得荣耀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将来的事情，得荣耀的这件事情甚至可以用现在已成就的事情来描写，用已成就的事情来描写。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在一个得荣耀的一个所成就的这个事实的这一个里面。我想我们现在常常有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板上钉钉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得荣耀了没有？大家不敢讲啊。那么我们若干的弟兄姐妹也不习惯回答回答这个台上的这个问题，我们得荣耀了没有？得了。 OK， 好啊，有一个姐妹声音特别大，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了？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圣经上这样说嘛，拜托，对不对？还有什么别的地方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把握呢？不是我们主观上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得了，而是圣经上这样讲，我们就怎样呢？我们就得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一回事。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式来表达的话呢，那就是从圣经的作者也是圣灵所启示给我们，这是已经成就的一个事情，是必定要会发生的事情。所以用将来式来表达不如用过去式来表达，因为是一定要发生。所以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法特别值得我们来感恩。所以有人说这是 certainty of the event， 这件事情是必定要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一点点从应用的角度来说，这个得荣耀，完全得荣耀固然是将来才会完全实现，但是从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好，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分享神的荣耀就有两方面，这就成为我们的盼望。头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将来的身体得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我们开始与神的性情有份。好，所以得荣耀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好，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身体得赎呢，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也说，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那么不单单是身体得赎呢，也说我们现在开始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弟兄姐妹，得荣耀有两个层面，头一个层面是我们将来的身体得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性情能够完全的改变。而这个性情的改变从什么地方开始？从现在开始到将来能够完全的这个成就。好，那么所以我们的身体得赎不单单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样告诉我们，这个身体得赎呢，得着的就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特别提到说，我们现在血气的身体跟复活的身体有几个强烈的对比。一个就是说，所中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中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刚强的；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这一个身体。好，那么在原文里面呢，在这里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句点，下面这句话是一个新的论述的开始，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好，在若干年前我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花了时间解释这一句话。好，那今天没有时间就跳过去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一方面将来我们要得着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然后复活的灵性的身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复活并不是灵魂复活，也不是灵魂不死，复活是怎么样？是身体复活。而这个身体复活呢，也不是像我现在这个身体复活。如果像我现在这个身体复活，那我真的觉得不太好了，对不对？我现在的身体就有很多毛病了，这个身体复活没什么意思。好，而且现在看起来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英俊漂亮。好，那个没有这回事了。好，那么我们的身体复活是得着一个灵性的身体，可是这个灵性的身体跟我们血气的身体呢，应该有某种程度的连贯性。所以复活之后，将来我们身体复活之后呢，我看了黄耀美，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应该可以认得出来，不会看到所有的姐妹都是一个样子，对不对？那这个呢是一个奥秘，我到现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有一天呢，就会完全明白。请注意，基督教所信的复活是什么？身体复活，不是只是灵魂不死啊！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身体承载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恩典。好，然后呢，如果我们复活是将来得着一个灵性的身体，那么这也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现在呢能够胜过这个取死的这个身体。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许多人对于这一句话的解释呢，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这是保罗信主之前的经验，有的人认为这是保罗信主之后的经验。我个人同意黄子佳牧师对于这一段圣经的解释，是保罗信主之后的经验。因为在七章十三节之前所用的动词是过去式的，表示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的一些挣扎，然后之后所用的动词是现在式的，表示信主之后我们仍然有挣扎，仍然跟我们肉体里面那个容易犯罪的律有挣扎。所以保罗才会说，赐生令圣名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应该一直有的一个经验。好，所以呢，神的荣耀的头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能够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得着了一个复活的一个灵命的这个身体。特别当我们年纪大，特别当我们身体受到一些疾病的摧残的这个时候，这个真的叫变为我们一个越来越强烈的一个盼望。所以当我们活得越老，当我们身体的毛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就应该越增加，说哎，迟早有一天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这个渐渐衰败的、会朽坏的这个软弱的身体，因为主要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不单单这样，这一个复活的身体也让我们能够想起我们的盼望，就是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这个是原来的意思就是压力。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在许多压力的里面，好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所说的，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那刚刚邱牧师祷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在肢体当中我们有许多位在压力的底下，在病痛的里面，甚至是很严重的病痛，或者在生活的不稳定，在工作的难处里面，这些通通都是在压力的这一个里面。可是在这些压力的当中呢，就产生忍耐。生忍耐这个字，这个动词呢，前面有一个希腊文的介系词，是一个复合的这个动词。这个介系词的意思呢，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把它当作来解释。所以患难产生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使得我们产生忍。患难本身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忍耐。而忍耐这个字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为何能够忍耐呢？因着有盼望，所以能够坚忍。如果没有盼望，那么这个苦就是苦，只有逆来顺受。可是呢，在这里所说的忍耐，不是只是逆来顺受，而是说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就知道在所有的这些苦难当中有一个目的。我们不是只是被动的逆来顺受，而是主动的说，在这一切的患难当中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忍耐。然后忍耐生老练，老练这个字我刚才也解释过，它的字根呢就是试验的意思。所以什么样叫做忍耐生老练？就是在忍耐当中，我们可以培养成一个经过试验的一个品格，经过考验而成为成熟，因而获得蒙神嘉许的品格，就是老练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后面这样讲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怎么样呢？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就是老练的这个意思。那我们的患难，我们的盼望因着患难而落实， 这个老练生盼望，如果是老练生盼望的话，我们就晓得所有我们在世界上的患难呢，都有目的。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以圣经上的价值来正面的来面对我们的苦难，所以为什么说老练生盼望呢？有人这样解释说，就是在无望当中不断重复肯定盼望，以至于我们的盼望更加的增加。那么这个盼望呢，就是一个动态的盼望，是一个持续成长的这一个盼望。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怎么样呢？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盼望就是一个动态的盼望，不是停留在某一点的盼望，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盼望。越活越有盼望，这是神今天能够给我们的福气和恩典。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盼望的里面呢，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浇灌这个字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字，可以把它翻译成丰富或者是奢侈。在圣经上常常用水来比喻圣灵的这一个工作，斯托德解释说，这个浇灌呢，就好比是说在倾盆大雨的底下，我们被这个雨呢淋得全身湿透。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患难中夸口，而这个在我们的患难中夸口呢，就变成为我们的患难夸口，就是真的在我们极大的这个患难的这一个里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体会了神极大的爱。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那就是我一辈子没有这么伤心这么难过过。我就是伤心难过到一个地步，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只能够跪在床前祷告。可是跪在床前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我的最爱。可是当我跪在床前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心中，就是你有主，你有耶稣基督做你的主，他是爱你，他为你舍己。这样子一个想法在我最苦痛的时候能够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极大的安慰。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就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解释过这段经文，我们外面的人日渐毁坏，可是我们里面的人日渐刚强。而且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苦楚就变成至暂至轻的苦楚。患难会怎么样呢？会落实我们的盼望。所以尽管诗篇的作者十三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然后哈巴谷十一章二节，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今天在晨兴祷告会的时候，有位姐妹用哈巴谷书第三章的那个先知哈巴谷的诗歌来作为我们祷告。你看见哈巴谷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呼求，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所以有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就是 D.A. Carson 所写的讲苦难的书 How long, O Lord? 主啊，还要等多久？可是这本书呢，最宝贵的就是它的这一个标题 O Lord。 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问还要等多久。所以我想起我一开始提到的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在困惑当中，但是只要他们坚持 Oh Lord, 主啊，还要等多久，迟早他们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最惨的这一个事情是说没有主， 当我们没有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苦难，我们其实找不到任何的意义，也找不到任何的这个价值。但是因为有主的缘故， How long, O Lord? 那个关键字是后面那个字，主啊。只要我们能够呼叫主啊，我们可以问说还要等多久。这就是让我们在失望当中仍然有盼望，因为我们有主。好，所以诗篇八十八篇是最黑暗的一首诗，因为整个都是黑暗的事情。可是诗篇的第八十八篇第一节跟第二节已经告诉我们，在困苦的环境当中，我们有的答案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认识耶和华是拯救我们的神，盼望回信我们心中的永恒。所以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恒的意识摆在我们的心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一些还想要寻求认识真理的朋友，我们人既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心里面都有永恒的意识。所以 C.S. Lewis 在 Mere Christianity 里面他讲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发现在我心中有一个渴望，不是世界上的任何的经验能够满足这个渴望，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是为着另外一个世界所被造。他的意思很简单，我们如果心里面有一个渴望，不是任何的经验能够满足，这个渴望说穿了就是一个对永恒的渴望，不是任何的经验能够满足，我们是为着永恒而被造。如果我们被着永恒而被造的话，只有在永恒的神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盼望和满足。一位非常出名的美国的作家 Samuel Clement、那么他的笔名就是马克吐温，他活在世界上好像很幸福很快乐，嘲笑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可是当他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充满了不确定。他用手拉着他唯一还活着的亲人，他的女儿，跟他说 Goodbye darling, if we meet again, 亲爱的再见，若是我们再相见。因为他怀着不确定走入那个无穷黑暗的永恒。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可以说 Goodbye darling until we meet again。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若是真正的能够认识神的话，我们心中那个对于永恒的渴望就能够得到满足。我必须要承认，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难免有遗憾，如果只有今生，我们真的会有遗憾。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特别想起1999年10月，我在国内带领一个聚会，聚会结束之后，我其实可以很快就飞回美国，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说我要回台湾去看看我的父亲。所以我是前一天的6点多的飞机到了台湾，第二天早上9点钟就离开家，中间隔的时间其实非常的短，想不到那就是我跟我父亲最后一次的见面。我特别记得早上我要离开的时候，我的爸爸很明显的显出他舍不得，但是呢，他一定要送我。我在房间里跟他说了再见，他一定要看护推着他，然后送我到电梯口。我进了电梯，我故意不回头，我很怕我一回头我会看他流眼泪，我自己也会流泪，所以我狠着心不回头。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如果只有今生，我就少看他这一眼。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如果只有今生，他可能也说，哎呀，怎么这个儿子都不回头再多看我一眼呢？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今生的遗憾在永恒里面通通可以得到满足。这就是 因着有这样一个盼望的确据，可以满足我们心中对于永恒的一个渴望。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信主，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将来的身体的复活？我们虽然信主，我们愿不愿意说，在所有的苦难当中，能够造就我们成熟的蒙神嘉许的品格，以至于我们越坏，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的盼望就更加的恒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盼望是你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福气。我们盼望有一天身体复活，能够脱离这一个会朽坏的败坏的这个身体，被罪捆绑的身体，得着一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我们也盼望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慢慢体会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的性情有份。这是我们认识你的人所有的宝贵的福气，让我们凭着简单的信心来相信这个福气现在就要成就在我们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